教我们关于复活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一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第四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第四节，好，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至四节。我当日所传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还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感谢你让你自己的名得荣耀，感谢你从万民当中拣选我们这些本是尘土所造不堪不配的人，主啊，让我们这些人能够归荣耀给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每天你让我们这些没有信心的人看见你荣耀的作为。主啊，你一次一次的又建立我们的信心，又挑旺我们心里爱主的心。主啊，我们今天把愿意决志受洗归入基督的五位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相信你从天上来的恩惠慈爱，你地上一切的祝福你都丰丰富富的倾倒在他们身上。主啊，你必保守他们一生的脚步都行在你的旨意，行在你的恩惠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也把我们众教我们的教会的众会众都交到我们父神手中，愿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看见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和慈爱，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是有永生的人，让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也要复活。主啊，我们要亲眼见你的面。主啊，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已经蒙了那何等大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在这世上能够活得像一个蒙慈爱的儿女。主啊，让我们凭爱心行事，让我们也用恩典来对待我们身边对待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在这地上做你荣耀的光明之子，也做神的儿女，在地上把一切的赞美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知道今天是复活节，今天是我们基督徒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道成肉身的上帝主耶稣基督真实的来到人类历史当中，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我们在每一个主日，我们在每一个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会念使徒信经。那么在使徒信经当中有两处经文是与复活相关的，而这有两处两个部分是与复活相关，一个是主耶稣的复活。那么使徒信经告诉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呢？是主耶稣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是使徒信经谈到第一处关于复活的内容，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第二处谈到什么呢？是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信靠上帝的人，我们的复活。使徒信经宣告说，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我们相信耶稣的复活，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有一天也要身体复活，我们要得着那永生，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我们来看一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到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到十九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到十九节。十四节起，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所做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 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保罗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就是枉然，就是徒然，就是没有丝毫的价值。那么我们也就是一群最可怜的人，基督徒就是一群最可怜的人，是这样吗？我觉得不是这样。因为我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看见了很多很多喜乐的面孔，我看见了弟兄姊妹身上的信心，我看见弟兄姊妹没有惧怕，因为我们的救主活着。我们不是一群可怜的人，我们是最幸运的一群人，我们是蒙了那大恩，蒙了大福的人。为什么呢？只因为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所信的主活了，所以我们不再惧怕。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光明之子，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但是我们事实上我们在地如同在天。靠人活着的不是我们口，不是饮食，不是食物，乃是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感谢神。那么我又要谈到我们以前在中国大陆的例子。那么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在我的家乡呢，就有一对年老的基督徒，他们建立了一个家庭教会。这个老弟兄呢姓轩我们都叫他轩老弟兄。轩老弟兄在二战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已经就在上海聚会所在教会里做执事。那么1949年之后，因为轩老弟兄信仰的缘故，他受到很多很多年的逼迫，就是已经记不清楚多少次他被反复的丢到监狱里去，反复的送去劳改。那么到了80年代，上个世纪80年代，这个对于信仰的逼迫稍微缓和了一点，那么轩老弟兄和他的姊妹呢，就开始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开始建立家庭教会。那么到90年代的时候，就是当轩老弟兄那个时候已经80多岁了，有一天突然轩老弟兄去世了，死了。所有人都没想到轩老弟兄会去世。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的身体非常的健康，80多岁的人因为他在劳改营经常劳动的所以他身体非常的健康。那么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看到他就是一个白发苍苍的一个老人，赶着去聚会，他去追公共汽车，然后他还要转2趟公共汽车去到聚会的地方，然后也没有疲惫的样子。所以没有人想得到这么健康的一个主所爱的、主所用的一个上帝的仆人，突然有一天就死掉，就去世了。那么最难过的是谁呢？就是轩老弟兄的妻子我们叫他轩师母。轩师母非常的难过因为轩老弟兄一直非常爱他的妻子，把师母照顾得非常的好，很多年生活的重担全部是轩老弟兄一个人扛着，他尽量尽他一切的努力不要让他的妻子和孩子就是操心担当一些生活的重担，全部是轩老弟兄一个人扛。所以呢，轩师母就是师母不像老弟兄那样有那么大的信心，他常常说哎呀，我是一个小信的人我们家里有一个弟兄忠心爱主就可以了我就不用了我反正就是一个信心软弱的人，他总是这样看自己。结果轩老弟兄去世了之后呢，连着3天3夜，这个师母就也不吃饭也不睡觉也不喝水，非常非常的难过，就是他的儿女就给他就是打葡萄糖这样维持他的生命。那么到第3天中午的时候，轩师母非常的难过，他就来到他们家这个阳台上面，他们家住6楼，站在阳台上面心里非常的痛苦。他就想不通为什么他的丈夫一生爱主，但是主却让他的丈夫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逼迫。他想不通为什么他丈夫信心那么大，结果他丈夫却去世了，而自己的信心这么小，但是主却让他仍然存留在这个地上。越想心里越难过，结果呢，他就不知不觉中把手中的一张白纸就撕成很小很小的碎片，就放手，这个白纸就飘下去飘到楼下去。就是平常宣师母是不会这样做的，但是那个时候他的意志已经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忧伤。 所以呢他就把那些白纸撕成碎片就飘到楼下去，然后他就看那些白纸。但是这时候一个突然很奇怪的事情发生，所有的纸片小白纸片都是往下去的，唯独却有七个白色的纸片是往上飞。哎，这个薛仁贵就看，哎，怎么会这样呢？他就仔细看那个白色的往上飞的那个纸片，原来那是一只白色的小蝴蝶。所以在那个时候突然就有一个声音就对宣师母就说，没有生命的是往下去的，有生命的是往上去的。宣师母当时听到这句话以后，他就好像从一个睡梦中突然惊醒的人一样，他深深的知道这就是他的丈夫和他自己所爱所信所服侍一辈子的上帝亲自在这个时候对他开口说话，亲自来安慰他，告诉他有生命的是往上去的，没有生命的是往下去的。而宣弟兄是有生命的人，他身上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他的一生把他的这个生命把他的这个信心见证出来。所以毫无疑问的，宣老弟兄他此后是要回到天上荣耀的家乡，与他所信所爱的主耶稣基督在那里欢聚。这不是一个让人悲伤的消息，这是大喜的消息。所以宣父母这时候也知道，他说我也是一个有生命的人。所以就这句话让宣父母大得安慰，从此以后他就改变了，他不再总是说自己哎呀我就是一个小信的人，我就是一个软弱的人，他就勇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也走上他前面信心之路。他不仅再是需要别人的安慰和怜悯，转起来这个老师母开始去安慰别人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开始去兼顾别人的信心。所以感谢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我们来思想耶稣的复活以及思想我们自己的复活，我们必须首先要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死亡，就是死亡。对人类来说最让人痛苦最让人绝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死亡。因为死亡的存在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我们所爱的人。不管你愿不愿意，有一天你可能会看着你所爱的人离开你。不管你愿不愿意，有一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费尽心思你耗尽心血所赚取的一切，有一天你都带不走，都会离开你。所以要明白耶稣基督复活对我们所的基督徒的意义，我们必须来先面对死亡。圣经说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会思想死亡。那么我们来看两处经文，在传道书七章四节，传道书七章四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传道书七章四节，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传道书七章二节，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厌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去到一个遭丧之家，你去到一个葬礼上面，我们会看见什么？我们会看见绝望的人，我们会看见痛苦的人，我们会看见死亡的可怕。在那个时候我们再不会想哎呀我要开什么样的车，我要住多么大的房子，哎，我要过一个怎么样享受的生活，我们不会想这样的问题。因为死亡让这一切的问题没有丝毫的意义。那么只有当人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才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宝贵的祝福，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永生是何等的宝贵。所以只有当人开始思想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来思想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应该怎样去活。所以智慧的心在遭丧之家，而那些每天只是想着怎样的吃喝玩乐啊，怎样的有更多的享受，怎样的满足自己哇更大的欲望，越是这样的人，圣经说这样的人是什么呢？他 他们缺少智慧，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死亡是人类最大的仇敌，无论我们是来自于哪一个文化，来自于哪一个地方，说什么样的语言，人类对死亡的恐惧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死亡之后我们将面临什么。我们心里知道死亡不是一了百了的，死亡之后会发生什么，这是我们最深的恐惧。而圣经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按着定力，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圣经告诉我们，对于没有上帝生命的人，没有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没有悔改信靠耶稣的人，那么死亡之后等待着他们是什么呢？是审判，是永远的刑罚。耶稣说过地狱的可怕，在马可福音九章四十八到四十九节，耶稣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是何等的可怕。主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才要怕他。我们今天怕很多的事情，有些做妻子的怕自己的丈夫，有些做丈夫的怕自己的妻子，有些做员工的怕自己的老板，有些老板怕自己的员工，有些牧师怕会众，有些会众怕牧师。我们都怕错了，都怕错了。我们真应该怕谁呢？怕上帝。那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那是我们应该怕的。我们活着不是靠我们口中所吃的食物，我们活着乃是靠上帝口中所说的话。上帝养活天上的麻雀，上帝岂不养活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吗？我们的价值难道不比麻雀，不比野地的花更多吗？我们乃是怕人吗？不，我们怕呢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上帝那是何等的可怕。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上帝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跟我们开玩笑，没有。我们不信这样的话，到时候会有无尽 无穷无尽的懊悔，我们会在那里哀哭切齿。地狱里最可怕的是什么？哀哭切齿，没有机会了。就像那个财主在地狱里面，他非常的懊悔，他说，让我在活在世界上的兄弟，让他们在活着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悔改嘛，因为他自己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地狱是可怕的。我知道在很多很多的教会已经几十年不谈地狱了，已经几十年不谈人的罪了，但是我们不谈它，不面对它，不表示它不存在啊。当我们真的到那一天它存在的时候，那是何等的可怕。而上帝主耶稣基督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对死亡最深的恐惧，让我们把那从最深的审判当中，让我们把那无在那无穷无尽的，不要让我们陷在那无穷无尽的懊悔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让我们脱离这一切。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我们坐在这个地方的人没有一个是义人，我们教会之外的人也没有一个是义人，按照上帝的标准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耶稣让我们效法他什么呢？耶稣让我们效法他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跟从他，效法他柔和谦卑。耶稣的柔和谦卑是降卑，耶稣是全然没有罪的，没有瑕疵的神的儿子，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他的谦卑，他的柔和是他降卑他自己。但是作为我们呢，我们谦卑柔和是不是我们降卑啊？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本是罪人，我们本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世人都犯了罪，等待着我们本来都应该是罪的刑罚，但这一切呢，耶稣基督却为我们承担了。无罪的羔羊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被钉死了，我应该接受的审判，我应该接受的刑罚， 耶稣替我担当了，全部降临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信的最大的喜讯，最好的消息。因着耶稣基督的受死，我们可以被上帝称义，我们的信靠他的人可以被上帝称义。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有一天我们也要复活，我们摆脱死亡和罪的缠累，我们真正得到那复活荣耀完全自由的生命。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圣经告诉我们，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四节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四节也告诉我们，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上帝说我们原是什么样的人呢？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都是这样，我们怕很多很多东西，我们怕失去爱情，我们怕失去家庭，我们怕失去健康，我们怕失去工作，我们怕失去饭碗。那归根结底怕什么？怕死。我那天我安慰一个弟兄说，我们都是死过一回的人，我们还怕什么？我们为什么是死过一回的人？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对不对？我们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受死埋葬，如今从水里起来，我们受圣灵的洗，我们再起来怎么样？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怕什么？但是以前我们的光景，我们却是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我以前在中国大陆经常被人家吓的啊，我在工作上班的时候经常被人家吓，就是他知道我的一个老板知道我是基督徒，礼拜天要去教会敬拜我的上帝，我们的老板要让我出去，就说你礼拜天你不能去敬拜上帝，你要陪着我。我说不行，我要去教会敬拜上帝。然后我的老板对我说，我整你让你一辈子翻不了身。我经常听这样的话，我们在家庭聚会当中，我们经常面对这样的事情，很多人恐吓我们，很多人吓我们，我们怕不怕？我们真的很怕，真的很怕。我也有家，我也有孩子，我也有生活的责任，我要吃饭。但是感谢神上帝怜悯我，何等的怜悯我们，何等的怜悯那许许多多爱他的儿女。上帝让爱他的人真实的看到，上帝养活天上的麻雀，上帝养活我们。那些恐吓我的人，那些说让我一辈子翻不了身的人，他们今天在哪里？那些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那比拉多现在在哪里？而耶稣现在在哪里？永远复活的王，复活的耶稣，在我们的心里，在天上至高的宝座上坐着为王，他是生命的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对不对？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命死，我就有权命拿回来。我们今天也有这样荣耀的生命，所以感谢神。靠我们自己，我们真的都是胆怯，我们真的是丧胆，我们早被各种各样的谎言所吓倒，被各种各样的试探所网罗。是上帝怜悯我们，上帝告诉我们他是活着的耶稣。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诗班为我们的献唱，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我们为什么能够面对明天？是不是因为你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是不是你有一个银行里有很多的存款，你有非常好的保障？都不是，因为我的救赎主活着，这是唯一的一个原因。世上一切都会变化，多么大的公司有一天它会倒闭，多么好的工作有一天会突然失去，多么保值的货币有一天会贬得一钱不值。那么人们做了一个统计，是穷人的自杀率高一些还是富人的自杀率高一些呢？差不多。我以前在信息当中我也举了个例子，是在 深圳富士康红海的工人自杀的多一些，还是在华尔街的那些银行投资家自杀的多一些？好像就前几个月，一个礼拜，华尔街跳楼了五个。他们很多人一天赚的钱比我们一辈子赚的钱要多。所以感谢神，让我们能面对明天的真的是我们的上帝，这是最真实的保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一位是从死里复活。我们当面对的审判，耶稣替我们受审；我们当面对的刑罚，耶稣带我们承担。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耶稣复活意味着他战胜了死亡，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这也就是说，使徒彼得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他第一次放胆传讲神的道的时候，他最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主的复活。彼得说，讲论耶稣复活，说他的灵魂啊，我给大家读一下，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仅仅是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难，那么他不过就是一个伟大的榜样，值得我们去效仿啊！当我们想起他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这一个人很可怜，那但是我死了。耶稣要不要我们可怜他？不要不要。但当时耶路撒冷的一些妇人为耶稣哭，耶稣说，你不要为我哭，你为你们自己哭。耶稣他主动的担负我们的罪担，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就是要彰显他是愿意代替罪人接受刑罚，跟他愿意从死里复活，让所有信靠他的人也从有一天从死里复活。所以感谢神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到二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到二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到二十五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因为我父的意思，这是主耶稣自己亲口所说的话，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耶稣还说过圣经还告诉我们，罗马书十章九节，罗马书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常常说，我们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就必得救。我们心里应该相信什么呢？圣经说，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就必得救。主耶稣的复活证明他的话不会落空，他的应许不会落空。这就是我刚才所谈到的那个宣老弟兄的信心不会落空，宣颂的信心不会落空，所有真正信靠上帝的人的信心不会落空。为什么？因为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有许许多多的证据，今天我们在诗歌中也唱到，空空的坟墓就是耶稣复活的证据，还有那个空空的裹尸布也是耶稣复活的证据，还有许许多多的门徒，他们亲眼见到过复活的耶稣。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他第一次向多少人显现，第二次向多少人显现，第三次向多少人显现，这许许多多的目击证人。我们也知道，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那些跟从他的门徒都怎么样，都逃跑了啊！曾经看起来最勇敢的彼得说，就是众人都跌倒我总不会，结果彼得呢三次不认主，他最后他也逃跑了。但是正是这样的一群人， 正是这样的一群使徒，最后我们知道所有的使徒除了约翰，他是被关在海岛上面，关在监狱当中这样受折磨死去的。那么其他所有的使徒要么就是被钉十字架，要么就是被砍头。他们一生之久勇敢地为上帝的福音做见证。所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贪生怕死的小民，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全部吓得逃跑了，为什么这样的一群人那么后来变成了一个无所畏惧的信心的勇士呢？宁可死都要去传这个福音呢，传复活的耶稣呢？为什么会这样？这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亲眼见到过那复活的耶稣，亲眼见到过，所以他们知道他们的信心不会落空，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也要复活。所以今天在座的我们可能没有亲眼见到过复活的耶稣，耶稣复活什么样子没有活生生的站在我们的面前，但是耶稣告诉我们，那么在最后一个相信耶稣，一直不相信耶稣复活，最后一个门徒就是主耶稣门徒多马，那么多马一定要亲手去摸一下耶稣的肋旁，耶稣手上钉痕，他才愿意信。结果耶稣就让他摸，然后耶稣对多马说什么？你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谁是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呢？就是你，就是我。上帝为我们预备最大的福气，上帝给我们那个最真实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眼见上面，让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话、上帝的道上面。天地都会废去，神的话一个字都不会改变，这才是最稳固的证据。所以当耶稣复活，有两个门徒非常的伤心失望，他们去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其实与他们同行，他们没有认出耶稣。那么耶稣有没有，耶稣是怎么做呢？耶稣拿着圣经，把这圣经上所有指着他的话一一给这两个门徒讲明。结果那两个门徒后来就说，当他们听见这的话的时候，心里如同火烧啊，心里火热，你心里的信心、热心、爱心全部被这话挑旺。他们是被什么挑旺？他们看见了神迹吗？没有。耶稣有没有在他们面前就指，哎，你看你看，我就是耶稣？耶稣有没有这样做？没有。耶稣只是简简单单的让他们，你看圣经，你看圣经，你看这个道，你看上帝的话。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上帝的话他就有能力，他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又真又活的信心建立起来。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今天我们这些所有思想耶稣复活的人，让我们也得到那最大的喜乐、最大的安慰，让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恐惧、战惊、一切魔鬼撒旦的谎言、一切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有一天都会过去，这一切都是暂时的。这一切圣经说我们这些使徒就好像一出戏演给世人和天使看，戏是怎么样？一定会谢幕的。而我们人生这一场戏，上帝让我们经历这些，是要熬炼我们的信心。而我们真正能够带到永恒里去的，就是一颗最宝贵的信心，一颗爱耶稣的心。我们把这样的一颗心带到耶稣的脚前，把一切的感谢赞美归给那在十字架上、归给那宝座上被钉死、为我们被钉死的羔羊。我们今天纪念主耶稣的复活，我们也知道有一天我们也要复活，我们也要进入那最荣美的生命。有一天我们要亲自来在耶稣面前，我们要亲眼看他。正如约伯所说，我们知道圣经就有一卷书专门只谈一个人，就是约伯。上帝许可约伯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患难、磨难，约伯对上帝的旨意有很多的疑问，有很多的不理解，但是约伯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就说一句话，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这 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我亲眼要看他，我并不像外人。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不是我们身上有什么好，不是我们身上有什么配的地方，上帝就从万民当中拣选了我们，上帝的怜悯就怜悯到我们这些本是尘土所造的人。我们人的一生不过是一声叹息，我们人的一生不过就像早上的露水，太阳一出来我们就不见了，人算什么？圣经也说我们人不过是天庭上的一粒微尘，大海中的一滴。但是就是我们这样微小渺小短暂的人，上帝却怜悯我们，上帝让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担负你担负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告诉我们，我们这所有信靠他的人，信靠耶稣的人，我们不再灭亡，反得永生，有一天我们也要复活。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事实上我们的生命还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们最深的盼望是什么呢？最深最深的盼望不是让上帝哇在这个地上给我更大的房子住，在上帝给我 在这个地上给我更享受的生活，最深最深的盼望就是圣经最后一句话，主啊我愿意来，我要来到你的荣耀当中，我要去得你在天上为我所预备，我要亲眼见你，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是你被重价所赎买回来的，我要摆脱那个世上的谎言死亡的残累，我要得到那真正的释放，进入那最丰盛最自由最荣耀的生命，与爱我们的主，与我们的爱的主在一起，不再分开。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就是从灰尘中提拔我们，让我们做王子，主啊你就是从粪堆中提拔我们，让我们做你的儿女，主啊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我们这些污秽的人，我们本不配来在你的面前，但是因着你的慈爱，因着你的怜悯，你就那恩典就临到了我们，让我们仅仅凭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在你的面前。主啊这白白的恩典我们没有付上任何的代价，我们也付不出任何的代价，而你却付上了极重的代价，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担负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你也在圣经上应许我们，我们这凡信主从死里复活的人，我们也必得救。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就怕你就求你将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你的真道上面，建立在你的话语上面，有根有基，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出一个真正蒙慈爱的儿女的样子，让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让我们能够活出那耶稣的生命，让我们凭爱心行事，让我们对别人也有怜悯，对别人也有尊重，对别人也有爱，主啊因为我们是得到那最多爱最大恩典的人，主啊愿你洁净我们，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人若自洁必做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主啊我们今天就放胆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啊我们就要做那贵重的器皿，主啊因为你用重价把我们赎买回来，我们就不要再做那卑贱的器皿，主啊我们就不要再体贴我们自己肉体的私欲啊，我们心里就不要再有各种各样的自私苦毒啊，各种各样的愤恨和嫉妒，主啊我们愿意心里真正充满从你那来的喜乐和平安，让我们真看见我们所信的救赎主是活着的神，主啊他必看顾保守我们，也让我们可以放胆在这个世界上为主的名做见证，放胆在这个世界上将一切的赞美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深知道我们所要的一切我们的父知道，父他都会 赐给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